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
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
无
本师释迦牟尼佛。
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刚刚忘了一件事，等我一两分钟。 我们这个课程到现在呢，已经进行到大圣三系的真常为心，或者说是如来藏的教学哦。那这边简单说明一下，为什么叫做大圣三系啊？系是什么概念？就是它在大圣的这个修行的这一种教学里面有三类的体系，哦，那它的体系主要的差异就是这一种般若波罗蜜观行的部分。比如说我们有戒定慧，对不对？戒大家都一样，哦，定呢也不会差太多，哦，就是修定的方法都基本上都是还是传统以来的定啊，哦，就是让心专注的方法。那慧呢就不一样了，哦，慧就是对于一切法的认识，怎么样才是正确的认识，这一部分就不一样，哦，所以大圣三系它的一个差别主要是在戒定慧里面的慧学这一部分，智慧的慧，哦，因为它对于一切法的描述，怎么样才能够正确的认识这个世间的真相？真相是怎么回事？大家描述的方式不太一样，哦，所以当然它有可能最后所达到的目标是一致的啦，哦，因为这个慧的一个差异主要是根据不同这一种程度的，好，或是说不同的这一种不同的众生，然后我们讲根性啊，根器就是它的一个程度，它有些内容它不一定听得懂，那你必须要 讲他听得懂的话，哦，那这样子就产生不一样的一种对这一种世间一切法这个存在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存在，就会有一些不太一样的描述了。在中观这一部分呢，哦，他没有一个什么东西，然后一切法生起，哦，他没有一个什么一切法，不是从什么东西或是依于什么东西而生起的，哦，一切法之所以会这样生生灭灭，他告诉我们就是一种一因带缘的，哦，就是一因带缘，它就会生起，哦，他说这个证明什么事情呢？没有一种固定不变的什么东西存在，哦，这个是中观他所说的，就是一切法的一个现在的一个样子呢，哦，但是它会变化，都是根据因缘条件，然后它就形成现在这个样子，它因缘条件变了，那它就会变成另外一个样子，哦，OK， 那这个就是中观般若，就是性空为名，哦，反正一切法没有一不存，这个世间不存在任何一种法呢，它是不会变化的，哦，不会生灭的，没有这样的东西，哦，有这样的东西我们世间呢就会静止，哦，呵呵，这个电影可能会有这种画面，突然变黑暗了，黑白的了，哦，然后这个东西都不动，我们世间会变这样子了，哦，所以没有这种不变化的。那唯识呢，他说你这样子的一个说明好像有些东西没有讲清楚，哦，那他为什么会生起，就是说我们看到一个东西生起，一定有个东西作为它的基础，比如说看到树好，它一定是从种子开始的嘛，对不对，哦，你说种种条件，阳光、土壤、水，你没有那个种，你刚才讲的那个，我就是说中观讲就条件嘛，对不对，哦，那他说那他的最根本那个因到底是什么呢？他就唯识，他就觉得你中观没有讲清楚，哦，他说那他就觉得是从这种种子生的，哦，那这个种子不是一颗一颗的了，它就是我们的心识心啊，哦，一切法为识所显，什么概念，就是说我们把它拉到比较贴近中观的一种说法，就是我们今天看到这些东西啊，都是跟我们的心识是有关的，哦，我们心识所变现的，他说是我们心识所变现的，哦，但是我们以为他是在外，所以就有执着，哦，然后他怎么证明呢？他说哦，比如说在禅定里面，我们比如说以这一个某一个东西当作所缘，当我们在禅定里面可以变大变小，它根本就不固定，它可以随你的心想要怎么样就怎么样，这叫做圣解座椅，这有点不要理这个名词的，反正在禅定当中呢，这个可能不是大家的经验，但是这一些提出唯识所显的人，他们是有很深的禅定的经验，哦，所以在禅定经验当中呢，他可以随他的心，然后对他所观的这一个所缘境呢，做任何的变化，哦，那他就得出这样的一个结局。也就是说，我们没有在定所经验到的，跟定里面所经验到的，你要选一个是正确的嘛，对不对啊，哦？那 定它是什么？心专注的时候，没有杂念的时候。平常是什么？心没有专注，有杂念，对不对？那哪一个状态是我们可以看清楚事物的一个状态？当然是定中嘛，对不对？哦，所以他们就得出说，哎，定中这个经验才是真的，都懂意思嘛，哈。那平常我们这些生活的这一些，比如说，哎，桌子在外面，他说这个是错误的，它是心，它不是外面的一个东西，它是心所显现的，它不是外面的东西了，啊。那你把它当作外面东西，你就有执着了，对不对？哦，你把它当作是心的显现，哦，那就是心的显现，你就不会对它有所执着了，哦。那你把它当作是外境，是真实的，你就是执着它。那心它会变化嘛？它没有一个怎么讲？永恒性，对不对？心没有永恒，它是在它的在唯识理论，心是刹那生灭的哦。好，所以这些存在的法，它也是一种跟着心一样是无常的。好，但是我们现在的现实生活当中，就觉得它是常的，对不对？好，这是错误的，因为我们没有正确的了解，所以会有执着。那唯识说它是心变的。它是无常的，你就不会去执着这一些境，那就能够看到真相。哦，我们就是看没有看到，就是迷失了，以为这个才是真的，就整个都看不清楚这个真相。一旦我们知道它其实是心的变化，没有执着的时候，因为执着会干扰智慧嘛，对不对？哦，一旦没有执着，那智慧就能够显发，就能够看到真相。这个是唯识的道理。哦，那如来藏他说，哎，你那个是这个种子是能生性，哦，能够升起这样的一个功能，就叫做种子。它没有，不是说我们的这一个心识里面有一颗一颗的这样的种子，它就是能生性。哦，它是一种潜在的一种类似能力，然后能够升起某一法的一种能力，叫做种子。哦，那个如来藏他就说，哦，你这个种子会生灭，灭去你怎么保证灭去的东西还会有一个相续的东西延续呢？懂意思吗？哦，你怎么保证？那唯识他当然有他的一套了，哦，但他们就没办法理解，没办法理解，灭去那另外东西怎么如何跟它有关联？哦，他会觉得这个就有断层了啦。哦，所以他说，哦，那要有一个如来藏，它不会变。哦，那好像就是这个演员呢，啊，你现在穿的是这个天人的衣服，现在就是天人，对不对？哦，待会就是戴上这一个员外的一个帽子，那你现在是人，对不对？再换上这个动物的服装，你现在就是动物。你外面不断的在变，对不对？里面有东西不会变，就是那一个人。他说这个是如来藏，你这样子才能够延续生命。他们是这样子理解这个一切法，必须你这一些人啊，天啊，动物啊，你要依于一个东西，你才能够有这个活动的一个状态，对不对？哦，那他觉得这样的一个说法才是正确的，就是比如说我们人这一起生命死了嘛，哦，那换一个生命，一个换就换下一起生命啊，你怎么确认这个人跟那个人是有关联的？哦，那当然要有一个如来藏，那个不会变的。哦，那他觉得这样他才能够理解这个人跟那个人是有关联的。 就好像演员有没有，你刚刚穿了一个天人的衣服、哦、那再来就换了一扮一只动物，对不对、哦、那这两个状态有没有关联？有，因为同一个人演的，对不对、哦啊、你若没有这个东西，我们没办法连结说他们俩这个生命跟那个生命是有关联的，他没办法理解、哦、这就是如来藏为什么要提出这个理论的一个理由了、哦、好，那我们再简单的来看一下这个如来藏呢，它的安立是作为一切善法跟不善法的所依、哦、你这些善法跟不善法必须要依于一个东西，你才能够有这一些存在或是现象。就好像我们要看一出戏，对不对？一定要有一个舞台嘛，你所有人才能够在上面活动、哦、不管好人坏人等等，如来藏就是这个东西，就是你一切法的存在必须要有一个什么东西让它作为一个类似舞台这样的东西，那一切法才能够在上面有这一些种种的活动、哦、好，那这边导师就引了这个楞伽经，他说如来藏是善法跟不善法的因，这个因呢是一种依的概念、哦、一切善法跟不善法的依，依就是一个人这个衣服的依、哦、这边的因是这个意思、哦、那能遍心照一切趣的升起、哦、能够让一切的这个六道轮回的生命能够出生灭灭这样的一个流转、哦、他说譬如继而在导师在另外一本书里面他的一个说明就是演员、啊哦、演员、哦、变现诸趣，他换衣服他就变不同这个六道众生的一个一个情况、哦、好，那这个如来藏他自性无垢毕竟清净，什么叫自性？就是他的本质、哦、虽然看到这一些杂染生死的六道的这个众生的这一种相有没有、哦、一下子变天，一下子变人，一下子变动物，一下子变恶鬼，这些都是杂染，对不对、哦、但里面有个本质是清净的东西，如来藏就好像这个演戏的人、哦、演员，你服装怎么变，你里面那个东西没有变嘛，对不对、哦、自性无垢毕竟清净，它的本质、哦、好，那这个是大家能够明白能够理解生命流转，这样子解释 是很好理解的、哦，好，如寂而的变现诸趣，可说是轮回的主体，有没有？就是一个东西不断的改变它外在的一个样子，但是里面有个东西它不会变的、哦、这就是轮回的主体。那它的本质是没有污垢的、哦、它是毕竟清净的、哦、毕竟是完全的清净，没有任何的一个、哦、污垢、哦，那导师说这样的一个内涵，自性无垢毕竟清净，就开示了佛身与涅槃的本有，在众生的阶段你就有佛的那个清净的自性无垢的那样的一个特质了嘛，对不对、哦、你只是外表不干净，你里面是干净的，是吗、哦、这样的一个讲法，就是众生你在那边流转来流转去，哎，你里面有个东西是干净的，外面看起来不干净而已、哦、好好，那这边导师说如来藏是甚深的、哦、等一下、哦、有个 note 如来藏是甚深的，是如来彻底体证了了明见，其他利益跟身次的大菩萨才能分证。这里面什么概念呢？那个每个众生身心当中有一个清净那个东西啊，导师这边讲甚深哦，他这边埋下伏笔，这个东西是什么？法空性。法空性你可以说它染污的嘛，不能，它就是真理嘛，对不对？哦，真理你不能说它是染或是净，但是如果要用一个语词的话，硬要用的话，你不能用染污，清净是比较适合的。真理啊，你它是超越的嘛，对不对？你没办法用这个世间，因为超越就是不是这个世间的一个范畴了嘛，对不对？好，那你没办法用这个世间语言来描述它。那如果真的要用，但是用正面的啊，清净啊等等啊。好，所以这个法空性，导师这边是先埋下伏笔了啊。好，那这个在大家的这个讲义里面，导师有提到，这是暗语，就是个人的一个心得了啊，就是。导师在这边留下伏笔，说如来藏是甚深，指的就是法空性。哦，那这个法空性是如来才能够彻底体证的。哦，然后利跟身智大菩萨才能够分证。哦，那此下所说，主要是为无我具众生所做的开示与教学。虽然他是甚深，但是后面所讲的呢，我们会感觉他讲的像一个我，一个实体的东西在那边流转。哦，那这个如来藏是什么概念呢？就是如来在胎藏的一个状态。哦，如来啊，还在妈妈的这个胎里面。哦，被包住了，还没有显发他的清净功德。哦，所以这是众生位的如来。哦，也就是圆满究竟的佛，在众生的因地可说本来就成就，也就是众生的身心当中有一个佛。哦，然后呢，这导师就举楞伽经的文，他说这个如来藏自性清净，然后转三十二相入一切众生身中，如来的就是众生身中有如来的这三十二相的如来了。哦，然后如这个大驾的宝珠，哦，或是宝物垢衣所缠，也就是如来在众生的身心当中，众生是烦恼相，对不对？杂染相的，就好像一个这个无价，就是很珍贵的这个宝物、哦，或是宝珠被垢衣所缠，那就没办法显现了，对不对？那外在的那个不干净不清净的相，就是垢衣、哦，就是我们的五蕴，可以吗？哦，如来之藏常住不变，亦复如是，那个宝珠不会变的。哦，但是那一个外面那一个所缠的这个布，或是我们的这个五蕴啊，哦，它会一生一生的不断的变化，对不对？哦，但是里面有个东西干净是一直不变的，外面那个东西肮脏会一直变化。哦，所以如来之藏就是里面那个干净的，哦，的那个东西常住不变，亦复如是，也就是如来藏被因介入的垢衣所缠，因就是五蕴的啊，介可以是这个十八界或是六界，六界是什么？地水火风空室啊，也就是我们的身心呐啊。我们身心有好几种分类法，五蕴是一种，对不对？啊，色受想行识，这就是我们身心，或是地水火风空室，这也是一种分类法，或是眼耳鼻舌身意，哦，这是另外一类的分法，也就是我们这些外在的这一个形象呢，就是譬喻这个垢衣了。哦， 那我们就把如来的这个包在，我们用我们五蕴把如来包在里面，呵呵，在我们身心当中啊。然后这个如来藏被这个贪欲称为不实的妄想尘劳所污啊。这个所污什么概念？就是它的外相看起来不干净，但是它一点都没有被弄脏哦，可以吗？哦，它叫做自性清净，本质是清净的，就好像一个水晶球啊，哦，我们上面不是可以有灰尘啊，对不对？哦，或是可以泼一些这个有颜色的水啊，哦，它看起来不清净，对不对？它有脏吗？没有，你把那些东西拿掉，它就那就是它的本质了，哦，就是这个肮脏的东西它是可以被拿掉的，可以吗？哦，它的这些肮脏东西不是水晶球的本质，如果是它的本质是就不能被拿掉，懂意思？它是外，就是所谓的客尘，哦，好，所以如来藏可解说为含摄如来一切功德，而主要为杂染法所覆藏。这边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我们刚才不是讲法空性吗？法空性它就是很单纯一个真理而已，但是含摄一切如来功德，比如说这个智慧啊，对不对？哦，我们就以智慧来说，真理怎么会有智慧？真理没办法有智慧的，真理就是智慧要去体悟的一个对象嘛，对不对？哦，但是这个如来藏导师说，他就是真理跟智慧的合一啊，哦，什么概念呢？其实真理跟智慧合一，他是讲得通的。什么叫讲得通？就是他是存在于我们的经验当中的，但是不是我们现在的经验，是修行人体悟真理的时候，他的这个无漏的智慧跟所体悟的真理，你没办法被抽离，懂意思吗？不二。所以华严经经常讲，无有如外智，无有智外如，也就是真理跟这个智慧呢，它这个时候是一种不二的一个状态。我们现在会有二相对，对不对？哦，当我们体悟真理的时候，是超越一切这种对待相待的二就是一种相对了，哦，可以吗？ 这是体悟真理的一个境界。所以如来藏他所谓的这个清净，就是这个真理跟这个无漏的智慧合在一起 的一个状态了，哦，所以它含摄这个清净的功德，比如说以智作为代表，就比较好理解。智跟真理它是不二的，哦，所以整个如来藏，这个如来藏它含摄如来的功德，是这样子来理解，哦，好。因此离了烦恼藏呢，如来藏就名为法身，对不对？哦，就把 外在那一层染污的东西把它去除之后，那就恢复，就是这个清净的嘛，对不对？那这个时候的清净叫做离垢清净。这边再引入一个语词，这个叫离垢清净。还在众生位 外在看起来是肮脏的一个状态，叫做本性清净。他的本性没有被改变了，他只是外表被赋予这个不干净的一个样貌，对不对？那这个法身就叫做离垢清净，可以吗？已经把这个垢都排除了，离垢清净，那还被包着垢衣的这个状态叫做本性清净，或是自性清净，就是两个状态。那这两种清净一不一样？是一样的，哦，一个就是这种清净的一个状态都是一样的，哦，本质 如来的这个清净离得够之后，这样的清净跟众生位的这个本质的这个清净是一模一样的，只是众生位它没有显发，这些比如说如来的智慧它没有办法显发，因为被烦恼所覆盖，对不对？好，那如来他已经没有烦恼覆盖，他有这一些功德的这个显发，众生跟佛的差别就在这边的了啦。好，那再来就是说明如来藏呢，依如来藏，然后说明众生跟佛是平等无差别。那这边导师引的是不增不减经啊，这边经说，导师说以如来藏为轮回解脱的主体来说啊，那不增不减经说，即此法身就是这一个法身，这个是清净的东西，或者是如来藏啊，过于恒沙无边烦恼所缠，从无始来随顺世间。波浪漂流往来生死就名为众生，可以吗？就是这个如来清净的法身啊，他无始以来就被这个烦恼所包围着、包覆，然后就有这个流转生死这样的一个现象，可以吗？这个现象好，那导师说这个就是楞伽经的譬如寂而变现诸趣，里面那个东西不变，那外面的外相不断在变，就好像这个法身轮回生是一下子是畜生，一下子是恶鬼，一下子是地狱等等，不断的这个 外面的这一个杂染相一直在改变，所以他说众生界即法身，法身即众生界，在众生的状态呢跟佛的这个离垢的法身它其实是平等的，就大家所具足的那一个清净的部分，可以吗？佛是已经离垢了，那众生没有离垢，但是里面那个清净的也还是那个法身，只是被烦恼所缠。好，那这边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说一般我们在学如来藏这个教学都会有一个疑问，你本来是清净怎么会变不清净，就外相会变杂染的，那你成佛时候会不会再来一遍，再来一次会吗？会什么？但是他这边讲无始了，他没有告诉你什么时候开始的这件事情无始以来就是这样子的，等你成佛就不会了，基本上他也在避免这一个就是觉而不觉了，在这边的讲法里面他已经避开，因为无始以来什么时候不知道，就一直都是这个样子，你只要把它排除你就是有这个道的一个力量了，那这个时候就是跟无始以来那个时候的状态是不一样，那时候是烦恼嘛，那现在有戒定慧的这一个功德力，他基本上如来藏他们自己本身他们觉得不会有问题了，也就是说我不是那个本来觉，但是无始以来他就被包覆了他没有说从某个时间开始又变不觉，懂意思吗？但你这样的讲法还是会有一些困难，反正那你说无始，那你又本来清净总是有个开始的时间嘛，他就是说他跟你讲没有开始阿含经以来也是这样讲，无明你生死流转什么时候开始不知道，无始的，也就是说佛不要你去问这一个时间的第一个开头是什么，因为这个你没有答案的，而且这个是在一个假设的错误的假设作为前提而有的一个问题，懂意思吗？因为时间就是有前有后嘛，这才叫时间啊，你有一点没有前 这个时间的定义就被破坏掉了，懂意思吗？哦，那时间概念怎么物有推移嘛，对不对？哦，就是说依着种种的因缘，它并没有一个实性，它是一种依也是依待于其他法和安立的一种法，哦，叫时间。好，那所以刚刚那一句经文就是这个法身呢，哦，然后无始以来就被这一个无边烦恼所缠，然后就流转生死，那这样的状态就叫众生，哦，那离垢之后就变成如来，就是法一样的法身，所以众生界就是这个法身，法身也是众生界里面那个清净的东西，哦，这个，所以众生跟佛一致，主要是指那个清净的那一个法，哦，好，佛与众生平等无差别，所以在众生界就叫众生，菩萨在菩萨就叫菩萨界，在如来就叫如来界，如来界就是界，就是一个范畴了，哦。好，那这边有一个暗语啦，这是个人的心的，就是这边要谈的是什么，要表达的概念就是大家都有一个相同的体性，但是因为烦恼的这个缠的程度不同，哦，菩萨已经开始减少一些烦恼的缠，对不对，哦，那众生就是没有任何的就是减少，那如来就是完全没有烦恼，菩萨是减少了一些，众生就是都还在烦恼的一个状态当中，哦，好，那导师这边我们就不要太去细说了，就是他说这跟外道的吠檀多哲学是蛮类似的了，哦，好，再来就是谈到这个如来藏是善不善的因啊，大家特别注意哦，它是 不善生死杂染的因，也是善清净佛果的因，哦，它是两种法的因，哦，可能有些人就会觉得，欸，你一个苹果的种子怎么可以同时生出苹果又生出芭乐，感觉好像是这个概念，哦，但是导师后面就讲，这个音不是这种声音呢，啊，哦，它是依音，哈，哦，就是说如来藏它有它的意义，哈，哦，比如说这个如来藏离有为相，如来藏是不生灭，它是离有为相的，哈，哦，如来藏常住不变，啊，哦，如来藏是依是持是建立，啊，哦，可以吗？看得到吗？对，哦，依时建立呢不太好解说，哦，我们举个譬喻，哦，后面我们往下看，啊哦，所以这个是这个他说如来藏是依时此时建立，哦，那他是不离如来藏，他不离于，哦，不断不脱不异于不思议佛法，这个佛法就是佛功德，也就是如来藏跟这个清净的法它是不相离的，哦，我们待会举个譬喻可能比较好理解，哦，好，另外刚才是讲清净的因，这一段呢但这跟大家讲有点不一样，大家画一条线呢，哦，有为法以上的是清净的，哦，那有这一个等一下，刚刚这不思议佛法这一段呢，哦，是跨两页嘛，哦，因为后来发现不太理想，我把它改调整了一下，哦，啊，这个断脱意外有为法，也就是说有为法是跟如来藏是不一样的，是在如来藏之外的，哦，这个断脱意外都是同义语，就是 different，哦，就是这个概念是跟它不一样的啦，哦，apart，哦，这一类的，哦，那它也是这些法的依持建立的一个法， 啊，也就是如来藏他是清净法的依持建立者，也是杂染有为法的依持建立者。好，所以如来藏是依持持是建立，这就是因的意思。那这边导师讲到是增上缘能作应，增上缘就是不障碍，就是提供一个不障碍它升起的一个条件，就像一个舞台一样，或是虚空一样，它能够让太阳这种清净法存在，对不对？也能够让这个乌云这种杂染法存在，可以吗？哦，所以依此建立呢的譬喻，就是太阳跟乌云都依着虚空而有，有就是存在了，可以吗？哦，虚空就譬喻如来藏，太阳譬喻清净的佛功德，乌云譬喻杂染法。哦，那乌云现起，太阳就不见了嘛，对不对？哦，清净法就被遮住了。嗯，好，那这边导师就是在解说这个了。哦，那这个都不是很好理解，就想那个譬喻就好。虚空太阳跟乌云，虚空是如来藏，对不对？哦，太阳是清净的功德，乌云是杂染法。嗯，好，所以善与不善都依如来藏而有，依就是虚空嘛。哦，太阳跟乌云都依着虚空而存在的，所以不是以如来藏为体从如来藏生出来的。哦，这是很重要，如来藏为因的一个重要的概念。 一切法是依于如来藏而存在，它就像虚空一样，对不对？哦，上面有这个虚空，你才能有太阳的存在，有乌云的存在。哦，其他很复杂都先不要理他，就是记得这一件事情就好。好，所以这个就是导师后面所说的，然后太阳乌云依止虚空而有。所以太阳乌云并不是以虚空为体，也并非从虚空生出来，它不是虚空所生。 懂意思吗？他怎么来的呢？不要问。你只要把乌云去除干净就好。因为你再问就很难，又是另外一个问题，低音的问题了。好，所以如来藏是生死的因，也是涅槃的。这个生死跟涅槃中间可以加一个，自己加一个顿好了。生死涅槃，这是两个概念，也就是这个样子。好，那如来藏怎么样成为不善依呢？导师说是无始以来就有那些与如来藏不相应而相离的有为法，有没有？这个断离意外就是不相应的概念了。而相离的，不相应是相离的有为法。所以一切有为法呢，都是不清净的、不善的。哦，因为生灭嘛，它可以被排除的。真正不生灭、那干净的，就是这些佛功德。哦，它才是真实的。哦，好，所以导师说是无始以来。哦，所以他没有，他比较，他要去避免本来是觉的，好像突然就变得不觉，对不对？哦，他无始以来就是这样子，觉跟烦恼是杂，这个混在一起。哦，好，那这些都依如来藏而有。那这边导师举另外一个譬，就是如灰尘依于明镜而有，对不对？哦，明镜是干净的嘛。哦，能照，对不对？哦，那灰尘是外来的嘛，是吗？哦，那外来大家就想要，就可能是什么时候吹来的嘛？没有，一直以来就在镜子上面了。哦，在如来藏的教学他都这么讲。哦， 这一些脏东西巫师一来就在上面，他没有从干净变成不干净，这是如来藏教学他的讲法了，他也不希望人家质疑他，哎，你本来觉然后某个时间变不觉，那你觉了之后还会不会再来一次，不会，从来就没有，本质是觉，但是从来就没污垢就从来没有被清理过，一直都是在上面的了，好好，有了这些生死杂染就流转不息，这都是依如来藏而有，所以说依如来藏故有生还有死，那怎么样作为善的因呢？也是无始以来，就有那些与如来藏相应的，不可说意也不可分离的不思议佛法，这个佛法就是功德，佛的功德，所以导师这边讲说这些功德其实跟如来藏相应的嘛，对不对，是跟如来藏是不能分离的，也依如来藏而有，那这个就是佛性。佛性什么概念呢？成佛的因呢、众生有这个成佛的这个因，可以吗？就叫做佛性。那这个佛性就是还在众生位被杂染所覆盖这些不思议的功德，它没有显发，到了如来位烦恼去除完之后功德才显发出来，可以吗？但是如果没有这一些所谓的不思议的这些功德呢，那我们不会想要去修行，因为必须要这些东西我们才会生，看到这一些生死会觉得它是苦，想要厌苦，对不对？然后听到佛说涅槃的这个极尽的乐，他教导怎么样达到涅槃极尽的道，我们才会想去修，这个都是佛性的一个作用。若没有的话，他说我们不会有这样的一个动力，必须要有一个东西产生这个动力。如来藏他讲的话都是我们能够听得懂的，就是我们要让一个东西走，你要有一个油啊，对不对？或是电啊，对不对？你要有一个 energy 嘛，这个佛性就是这个 energy， 就是这个让这个修行有动力的那个因。好，那这与如来藏相应而不异的，为什么不说是如来藏所生呢？而说是依于如来藏。那这边导师就是特别点出这个问题了，也就是说这 不一定要去了解了，也就是这些现在那个如来藏跟清净功德是两个概念，可以吗？比如说镜子，对不对？那它有一些做功能，比如说能够照，对不对？这个是功德嘛，那上面有灰尘，这个是烦恼，对不对？烦恼可以被擦掉的，那些能照的这一个作用能够跟镜子抽离开来吗？不行的，再以摩尼珠为譬喻，那摩尼珠上面有灰尘，就是这一些烦恼法，对不对？那摩尼珠它假设会发光好了，你可以把这一些发光的这一些作用从摩尼宝珠抽出来吗？不行，它一直就是摩尼宝珠的一个里面的特质的嘛，对不对？可以吗？它是依于这一个如来藏，这些清净法是依于如来藏，它是两个概念，但是它又不能分离，很特别。那它怎么来的？它也是一样，无始以来它就有了，就在如来藏，是跟如来藏相应不异的，但是它又不依，这是佛教经常讲不依，但是又不异，不异 意就是可以 被抽开、被抽离的、被分别的两个法、哦、那不一就是说它也不完全等同，懂意思吗？哦、它不完全，但 他们你又不能把它做一个两个，把它区隔开来、哦、把它抽离开来。嗯，好，那这边导师是要说明为什么要这么说了、哦、因为第一个呢，如来藏它是无为法，它不能有生，生是一个活动的作用，有作用有活动就是有为的，对不对、哦、那它是无为法，它是被定义为无为法，所以它不能有作用的、哦、那就譬如这个有漏种子在阿赖耶识中也不能说有别跟异。阿赖耶识是一个整体的啦、哦、里面有含有种种不同的能生性的这种种子，可以吗、哦、那整个阿赖耶就是由这一些功能性 所组成的嘛，它不能被抽离开来，懂意思吗、哦、但一切法的存在是从种子生，不是从阿赖耶生的哦。阿赖耶是一个 整体的，在英文叫 Masnan， 就是 Masnan 叫什么不知道、哦、Mas 就是那个一个一大对一大块的东西、哦、我中文突然忘记了，没关系，它就是一个整个这个种子的集合的一个集合体，叫做阿赖耶了、哦、你没有这些集合体，也没有阿赖耶、哦、懂意思啊？它不能 被分开来的。那你说什么东西生这个法？眼根有眼根的种子，对不对？它不是阿赖耶生的，阿赖耶是一味合合的，你看不到那些差别的种子，它是一味的、哦、那些。种子才是有差别的，大概是这样子的、哦、好，所以只能说赖耶中的有漏种子生一切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法，不能说阿赖耶生。那在比对这个清净法不是由如来藏所生、哦嗯、好，如果说一切从阿赖耶识生，就有一因多果的过失了、哦、所以说不离不异也不能说是一，这个是举阿赖耶作为例子，如来藏跟清净法也是这个关系、哦、OK、哦、好，同样的众生本具的能为无漏清净德性因的佛功德无漏习气、哦、这个是依据楞伽经所说了、哦、我们智慧有智慧的一个类似跟它对应的东西，清净的东西叫做习气了、哦、然后佛不是有不同的功德嘛，对不对、哦、不同的功德都有它跟它对应的一种所谓的清净的因，这种习气可以吗？这也就是说智慧有智慧的跟它对应的一个因升起，因为你是功德被障覆着嘛，被烦恼所盖，一旦排除之后，佛有多少功德就有多少不同的这个无漏的法显发，懂意思啊、哦、就类似阿赖耶的那个概念啊、哦，所以它是这个无漏的清净德性因，也就是所谓的无漏习气了哈。所显一个一个不同的这无漏习气显发出不同的佛功德，佛功德有好几种，对不对？哈，所以它这一些是依于如来藏这些清净的习气呀，哈，是依于如来藏。以如来藏为依为持为建立、哦、好，那这边 这边可能有点复杂了哦。这边我们大概讲，就是这些习气呢，它是无漏的习气。这边因为我们讲到习气哦，那楞伽这个是楞伽经的讲法，也就是它类似种子的概念呢、啊。种子在唯识里面也叫做习气、哦、因为就是熏成的嘛、哦、懂意思吗？我们这些所谓的习气就是一种惯性，对不对、哦、那这一种新的活动它就会现行之后就会熏成一个种子，它也叫习气，因为就是我们那种习惯的这一种新的活动所造就出来的另外一个同类的东西了，然后这个种子也就是也叫做习气啊，嗯，好，那这一个刹尼迦呢，刹那其实就是这些有为法了啊，是与如来藏相离，所以是空的。这边的空就是空无的意思，它是没有实，不是真实法了、哦、它会生，它会灭去的嘛，对不对、哦、那无漏习气是非刹那，它不是刹那生灭的、哦、它是不空的，不空就是存在的啦，空的是有为生灭，不空的是无为不生灭，所以这些佛的功德啊、哦、它在如来藏教学里面是不生灭的、哦、它的一个比如说我们佛有智慧能够知有这个动作，对不对、哦、他说只是它的一个功用而已，它本身是不会生灭的、哦、它能够产生作用类似啦、哦、大概是这样的情况。好，所以这一些所谓的佛的功德呢，在唯识里面他认为是有为的，生会生灭的、哦、那在如来藏教学他说哦，他是无为，他是不能生灭的，灭去他就不见了，对不对、哦、那他的一个看到所谓这种生灭的一个样子，只是他起的一些所谓的作用啊、哦，这是有点难懂，反正它就是不生灭的。唯识说这些佛功德是生灭的，是无漏没错，但是它是生灭。但是如来藏说这些佛功德它不只是无漏，它还是不生灭，是无为的，所以它是不空，空的是生灭法，不空的是不生灭法，这就是如来藏它的定义，这就是他的定义而已了啊！相不相信就是大家，因为唯识说这些佛功德是生灭，他告诉你不生灭啊、哦。理由是什么？因为灭去我们就不晓得，他就不见了嘛啊、哦！这是他的理解啊、哦。那要不生灭才能够延续嘛，佛功德继续在啊、哦。那你若问说，哎，那佛不是会有认识吗？这好像就是一种有生灭的一个样子啊，哦，那可能他怎么讲我不知道，他本来就知道，哦、呵呵就可能他有他的一套讲法了，哦，好，所以如来藏是真如的义名，是一切法无差别性。无漏功德不是从真如生，而是与真如不离不异的无漏习气所显的、哦、真如就是真理了、哦、还有一个东西叫做与真如相应不离不异的无漏习气清净法、哦、他说经修习离障而现起，就是 起作用、哦、与真如相应而永不失坏，现起就是它能够有作用的一个产生，但是它不会灭去。我们有体有用嘛，对不对？懂意思吗？体不变，用有变，就这样子。这个如来藏教学大概是这么讲的、哦、好，可能跟中观的理论大家听起来 习惯中观听起来就不太顺，没关系，我们理解就好。好，总之呢，佛是说有常住不变的如来藏是善与不善法的所以，那这样一切法都能够成立，它不会坏灭去嘛，这样子一切法就能够有一个依的依据啊，那你要得成佛就把上面的东西拿掉就好，那众生就是那个上面盖着脏东西要不断的生死流转，里面有个东西是干净的，就是这样子。好，我们就这个还是上一次所讲的啦，但是我觉得这一个部分可能上次讲的不是太清楚，那这次再把它稍微做一些比较清楚的交代。下面呢就是哎，那你的这一个干净东西怎么变成杂染的呢？他就透过阿赖耶这个东西来解释，就也是无所习所熏就变阿赖耶，所以阿赖耶就是有杂染的东西跟清净的和的一个状态，就叫做阿赖耶，里面有个清净东西那叫如来藏，那外面包着这一个清净东西的整个这个东西就叫阿赖耶，上面是烦恼，里面是如来藏，它整个就是阿赖耶。好，大家这个先有个概念，我们休息一下了。